重温阅读，聆听经典，这里是建威阅读经典，欢迎收听。今天继续为您带来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的传世之作《1984》。其余的囚犯依然双手交叠地放在膝上，安静地坐在一旁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这场拉锯战。突然，嚎叫声停了下来，那个人像是要断气了，接着猛然又是一声哭嚎，他的一根手指被警卫的皮靴踢断了。终于，他像一个布袋一样被警卫拉了起来。101号房间，那个军官面无表情地再一次重复。警卫几乎是把他推了出去。他摇摇摆摆地出了牢门，耷拉着脑袋，捧着那只被踢伤的手，精疲力尽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牢房里都只有温斯顿一个人。这样的情形持续有几个小时了。如果那个骷髅头被带走的时间是深夜，那么此刻应该是上午了。如果是上午，那现在就是下午。温斯顿由于长久地坐在狭窄的长凳上，所以屁股开始痛起来，于是他禁不住站起来活动一下。还好这次没有听到电子屏幕的唱和，没下巴壳的人丢下那块面包依然在原地。一开始温斯顿总是忍不住朝那边瞥上几眼，因为要想对他视而不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他必须咬紧牙关才行。可是只过了一会儿的时间，他就觉得口渴比饥饿还难挨。他感觉自己的嘴巴干得难受，还有一股恶臭从嘴里散发出来。气力传送设备的嗡嗡声和苍白的灯光让他一阵眩晕，整个脑袋也空白一片。他一直一个人待着，当感到全身骨头实在痛得难受时，他就会站起来。可要不了片刻，他又坐下了，因为他的头晕乎乎的，有些站不住。可是他一刻也别想消停，要是身体感官略微正常，剧烈的恐惧又会侵袭他的内心。有时他也会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奥布莱恩和刀片上，他总觉得即便这会儿有谁来给他送吃的，食物里说不定就藏有刀片。有时候他也会想到乔丽亚，这会儿不知道他正在哪儿受苦呢，也许他所受的苦比他所受的苦严重多了，说不定此刻他正痛在凄惨的尖叫呢。他的心在问自己，假如自己多忍受一些痛苦就可以挽救乔丽亚，我愿不愿意呢？是的，愿意，他这么回答自己。可是这仅仅是一个理智的回答，因为他认为他理应如此，只是这种感觉他现在还没有。处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，除了痛和痛的预感之外，你基本上不可能有别的感受。况且当一个人正处于苦海的时候，无论怎样，无论是因为怎样的理由，他真的愿意让自己的痛苦再增加一些？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。又传来一阵皮靴声，这次进来的是奥布莱恩。温斯顿腾的一下站了起来，他实在太吃惊了，以至于一时之间把所有的戒备都抛之脑后了。许多年来，他第一次彻底忘记了墙上的电子屏幕。连你也被抓了，他大叫。其实我早就被抓了，奥布莱恩略带歉意地回答，这种歉意里包含着讽刺。说着 他闪开身子，他的背后站着一个身材极为粗壮，手握一根黑色长警棍的警卫。奥布莱恩又说，温斯顿，这一点我想你一直是明白的，你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，别再自欺欺人。是的，他明白，他一直全都明白，只是他不愿意往这方面去想罢了。现在他眼里只有那根拿在警卫手里的警棍，他在想，这根棍子到底会落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头顶、耳朵、胳膊，还是手肘？是手肘，他整个人瘫在那里，一手托着另一手手肘，疼得差点跪在地上。顿时他两眼一花，感觉眼前出现了一片黄光。挨一棍子会导致这样的剧痛，这是他很难想象得到的，很难想象。黄光隐去了，他可以清晰地看到面前站着两个警卫，他们正在低着头看。那个警卫看到他那副难受的样子，忍不住想笑。现在至少有一个问题明确了答案，即无论出于什么原因，都没有人愿意增加自己的痛苦，只会希望痛苦立刻停止。在这个世界，恐怕还没有哪种痛苦比身体上的痛苦更让人难受吧。在痛苦面前，没有人能称得上英雄。温斯顿在地上来回地翻滚着，他一边捧着自己那只被打残的右臂，一边不停地想着这些，没有一点办法。温斯顿感觉自己好像躺在一张行军床上，那张床离地面很高，而且他的身体也好像被绑得动也不能动。还有一束格外强力的灯光照在他脸上，旁边站着的那个人是奥布莱恩，他正低着头很认真地盯着温斯顿。在床的另一边站着一个手持注射器的穿白大褂的人，慢慢的，他的视线变得清晰起来了。他环顾四周，逐渐看清了四周的环境，他觉得自己好像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这是一个深深的海底世界，他从那里一直游到了这里。他也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待了多久，因为入狱以后，他的生活就分不清昼夜了，记忆也是时断时续的。他时常遇到这种情况，他的意识，就连梦里也应该有的那些意识，在一瞬间消失了，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再次恢复。但他不能确定这段时间究竟有多长，也许是几天或者几个星期，也许只是几秒钟。他的噩梦是从胳膊肘被打了之后开始的，后来他才明白，那时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其实只是一个开始罢了，最多只能算是例行公事似的审讯。这一关是大部分犯人都要经历的必修课，在这堂课上，每个人都要供认名目繁多的罪行，比如窃取情报、从事破坏活动等等。招供只不过是走个过场，严刑拷打才是主题。温斯顿已经记不清他挨了多少打了，也记不清每次挨打的时间有多长了，不过挨打时的情形他还是能清楚地记得的。他记得每次都是五六个穿黑色制服的人一起变着花样打他，他们经常用拳头、铁棍、警棍、皮靴打得他就像不懂得羞耻的动物一样满地打滚，即使他躺在地上不停地闪躲也无济于事，反倒因此挨了更多的打，肋骨、肚子、胳膊肘、腰、腿、睾丸和脊梁上都留下了他们用脚踢打的痕迹。 有时候他被打得都站不住了，痛得满地找牙。有时候刚挨过打才几小时，就又被拖出去挨打了。而有时候间隔时间能长一点，没完没了的挨打也会让他想到一些最难以忍受的事，这让他觉得更加残酷、可恶和不可原谅。他憎恨自己为什么不在挨打的时候失去意识，相反有时候他会因为害怕而在挨打之前就高声求饶，或者在一看到他们亮出拳头时就害怕地供认了各种或真或假的罪行。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，他会在心里暗自发誓绝不供认任何罪行，但在被打得实在熬不住时也就松口了。有时他还想出一些折中的方法来宽慰自己，比方他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招供可以，但不是现在，我一定要坚持到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再招供，我还能挨三脚两脚，等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再说那些你们想听的话。那段时间他通常是在睡梦和昏晕中度过的。他隐约记得他曾经住过一间放着一间木板床的牢房，墙上有个架子，地上摆着一个洗脸盆，牢饭是热汤和面包，有时还有咖啡。他记得他遇到过一个脾气古怪的理发师，还遇到过一个总是板着脸的穿白色衣服的护士。他曾经测过他的脉搏和神经的反应能力，翻过他的眼皮，用粗糙的手在他的身上摸来摸去，还在他的胳膊上打了一只能让他昏睡的针。再后来挨打的次数减少了，审讯方式变成了威逼利用，如果供词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话，他们就会威胁他。那段时间审讯人员也不是穿黑色制服的警察，而是党内的知识分子，那些身材矮小而肥胖但行动却很敏捷的人分成批轮番上阵，用疲劳战术昼夜不停地审讯他。有时候一场审讯能持续十几个小时，但时间到底有多长他也记不清了。尽管已经不挨打了，但在被审讯时还是免不了吃一些小苦头，但这也不是主题，更厉害的主题在后面。他们会打他耳光，揪着他的耳朵和头发，命令他单脚站立不让他撒尿，还会有强烈的灯光照他的脸，直到他被强光刺得流出眼泪为止。他们这样折磨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侮辱他，摧毁他的辩论能力。他觉得他们最致命的武器还是疲劳战术，一个小时连着一个小时的审讯他，趁他因疲劳而麻木的机会，故意让他说漏嘴，掉入他们的圈套。他们在曲解他的意思，批驳他说的话前后矛盾。这样的办法实在让他恼怒，因此最后他总是不由得哭出声来。其实他之所以会这样，与其说是感受到了耻辱，倒不如说是过度疲劳而致。有时候一场审讯能让他哭五六次，在大多数时候他们还大声骂他，如果他稍有抗争他们就恐吓他，说要让警察拷打他。但是刚说完这话，他们又会突然转变态度，亲切地称他为同志，用鹰舍和老大哥跟他套近乎，还虚情假意地询问他是否忠诚于党，并说他可以用行动来改正以前犯下的错误。历经了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审讯，他已经筋疲力尽了，因此即使是说着这样的软话，他也会泪流满面。终于这种疲劳战术取得了成效，他完全屈服了， 这可比警察的拳打脚踢有威力的多。现在不管他要说什么写什么，他都毫不含糊地一一照办。但是他想弄清楚的是，他们到底想让他供认什么，以便能立刻供认。他供认说曾经参与过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，比如暗杀党的领导人，散发煽动反叛的传单，贪污公款，出卖军事情报等等。他招认说他从1968年起就成了东亚国的间谍。他招认说他信任宗教，热爱资本主义。他招认说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色狼，谋杀了自己的老婆，尽管他还活着。他还招认说他跟格尔斯坦因有很多年的老交情，还是地下组织的成员，他认识的人都是地下组织的成员。总之什么都被他拿来招供了，什么人都被他拉下水了。这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，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事实，因为在党看来想法就是行动，他的确算得上是党的敌人。